翻开《儒学简介》第九页，今天我们一起研究尚书。尚书这个尚字，古时候跟这个上下的尚字是通用的，上下的尚字，那么就是表示啊，在上古的时候，所以尚书啊，就是上古的时候啊，一本书，也就是记载古时候的那些圣人的言论，圣人所办的事情，那些记载就尚书。那个尚书里边的文字篇数也很多，那么这里呢是选出来几篇，好让我们了解一下我们中国古代圣人那些治国平天下的那些功德。尚书呢有今文尚书，有古文尚书。今文尚书是汉朝用这个当时候的这个金文写的那些记载的这个尚书。古文尚书呢是在孔子的这个那个墙壁里面呢发现出来的，那是用古文字写出的一本书，就是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篇目比较多，今文尚书篇目少。在这里选出来的第一篇要点顺点，无论是古文尚书、今文尚书都有。那么现在我们就看要点了。要点呢和顺点这两篇呢，在尚书里边叫做虞书。虞是唐尧虞舜的那个虞。这两篇都记载在虞书里面。那个尧典的尧啊，就指的尧帝的啊，典呢是这个字啊，就是经典，经书写出来的文字，那么这个叫做经典。尧这个字啊，看根据《说文解字》的解释， 上面三个土字，土上加土，堆得很高。那么三个土下边呢，是一个一个鸡字，土在这个在放在这个上面，表示更高了。三个土啊是都有，下边是一个是一个表示一个物体的一个形状。那么这个字的意思啊，就是高的意思，很崇高的。下面这个文，我们先看一遍。曰：若击鼓地摇，曰防勋秦民文思安安。这是这两个句是一段，上面呢到防勋那个那只也是一小段。安安下面，云共科让光背四表，隔于上下。那么这算是一大段了。科名俊德，宜庆九族，九族祭墓，平章博兴，博兴昭明，西河万邦，里面鱼变使用。这是一大段。那么我们现在就一小段一小段的来研究。曰，先说一开始这个曰字啊，就是记载金属的这个文章啊，开始就是表示说话啊，用曰字开头。若击鼓地摇，若击鼓，若当顺字讲，顺从的顺。鸡呢当烤子讲，鸡烤啊。鼓呢是古时候这个古代帝王的那种刀叫鼓刀。这也是根据孔传，孔安国的这个传。我们研究卯氏的时候啊，最古的注解就是卯传，卯弘传。那么在尚书啊，古问尚书是孔传，孔安国的这个注解。不过按照汉入经文经文尚书学家，他认为啊，孔传不是实实在在的那个汉朝那个孔安国，他说是后代的人，冒用孔安国的名字，算另外是一个人注解的，注解是冒用孔安国的名字为注解，经文学家是这么讲法。不过无论如何，我们想古人的这个读学问啊，注解经书，跟我们现代人不一样。我们现代人呢，写文章也好，注解书籍也好，一定要用自己名字。甚至于啊，有些人呢，自己这个能力不够，还把人家的这个注解的东西啊抄袭过来，当做自己的。古人不会这样的。古人你看那个自己的东西啊，自己不愿意出名，他借用那个。 比他更早的人，更早的人像孔安国，他在学术上有很大成就的人，借用他的名字来这个写出来的。他的目的不是自己求自己的这个学术地位的名啊，不为自己求名，纯粹为了这个求道的。这个是就这一点我们看呢，这很可取。因此不管是经文学家说是不是真正汉朝那个孔安国注解的，我们认为啊，那个这个注解是很有权威的。因此各位自己看十三经注疏的时候，看经文学家注解的这个上书，你就知道他称呼啊，不讲孔传，那叫伪孔传，伪是假，造假的，假借孔安国的这个注解。那么各位一看到那个汉这个经文学家所讲伪孔，伪孔就指的这个孔传，伪孔传。那么随着他们讲伪孔传呢，这个相当好，读得很有权威。孔安国的注解，他说这个若当孙子讲，考乃是就考核啊，稽考，稽当考的讲，古是古时候这个有道的那些帝王啊，所以考顺考古道。若稽古这三个字就是顺考古道。那么怎么是顺考古道呢？就是拿这个尧帝来讲，尧帝是个圣人呢，他来做了这个帝王了，做天子了。他做天子虽然自己也是圣人，但是你这个圣人呢，在你圣人之前还有圣人，前代的圣人呢一直往前面追溯，追溯最最古的，比如说中国讲到这个没有文字记载那个经书，这是易经，那是最古的了。伏羲是这个发明这个易经，那时候开始或只有画的卦，用阴阳两仪的那个符号啊，就是符号哲学啊。从那开始，伏羲氏就是一个圣人。他不是圣人的话，他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发现了很多真理。发现这个太极，太极就是我们人人都有的本性。那么自己发现了正道这个本性了，怎么样来教化人家呢？那时候还没有文字啊，他就发明两个符号，一阴一阳，阴阳两个符号，一个符号画出八卦来。八卦再重叠为64卦，就是现在这个易经。易经开始后只是卦，没有文字说明啊，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文字啊，所以他是个创，这个发明是了不起的，不是圣人是办不到的。那么伏羲氏以后，那个皇帝这个唐尧这个都是啊，所以这个三皇五帝啊，伏羲之后有神农， 神农皇帝，这都是前代的圣人。那么帝尧呢，他想他有前代，还有历代的有圣人，圣人的有圣人的发明，圣人治理天下，有治理天下的那个道理，那些事情，政治的这个种种的这个管理政治的一些方法，他也考察古代圣人所那些办理政治那些方法施政的一些事情呢，在古时候怎么行的，现在哪些还可以照样再照着那个做，哪些与现在的时候啊需要修改的，这叫稽考啊。稽考之后不能够废弃的，就一直要保存。那么与当代啊，有时候不合时宜的，那就再加以修正。这就是行什么权宜之计呀、啊。真正讲行这个权，孔子讲的可与书道，师道未可与权呢、啊。讲到这个道的这最高的时候啊，能够教化人的时候啊，他用权，他帝尧的时候，他考察古代的这个圣人的所行的那些政治所实现的一个道，考清楚以后，再配合他那个时候的一般人的能够接受的这些学习的程度，他加以啊稍微变更，这就是权宜，能够行权的这种这个根本，没有这个做根本的圣人不能够行权。那么这一句就是说，若稽古帝尧啊，帝尧他要考察古代圣人所行的道，所办理政治的一些事情，这个考察之后该继续照样实行的就照样实行，那么需要更改的就是稍加改变，这样之后啊顺而行之，加以调整之后啊很顺从的很顺利的来实行，这一句话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帝尧下面呢，曰房勋，房勋根据《史记》司马迁的讲法，以及后汉马融的讲法，尧啊，这个房勋就是尧的这个名字，尧呢是他的谥号。那么另外也有别人的这个注解，认为一个讲法，那就是根据孔颛的讲法，孔安国的这个注解呀、啊，就经文学家说是唯孔了。那么他讲房勋呢，是指尧帝呀、啊，这个模仿上古这个 古代圣人那些道德，那些事情所得的这个功德和他的教化，这就是这个方寸这两个字啊，是指的帝尧的一种事迹啊，一种这个一种功勋来讲。那么这两种讲法呢，各有根据。我们研究古代经书的时候啊，遇到这种情形的话，我们不可以加以决断哪个是对，哪个是不对。其实两者都有根据啊，我们把它并存，同时都指说古代都有这两种讲法就可以了。那么只是尧的名字固然是有根据的，把方寸这两个字啊，只是说说尧的一个事功来讲，这还是指尧的本人，这两者没有什么冲突的地方。下面两句，秦明文思安安。秦是什么呢？秦是到这个恭敬讲，很庄严的，表示尧帝啊这个人仪表啊很庄严，让人家一看呢，自自然然的对他就肃然起敬，所以秦呢也当敬字讲。明呢，明是光明啊，秦是指他的这仪表让人家一看就是让人家肃然起敬。明是指他的这个本性是一片光明的，指他的明德，他的德性来讲。文是指他的这个学术，他的学术可以说根据马融以及郑康成的注解，可以说经为天地啊，经为天地，到后来一般都是读书的人就说是经济学。那个经济学不是我们现在讲单纯的讲那个讲经济国发展国家这个那个经济建设这个经济啊，他那个经济就是经为天地啊，讲这个政治，不单这个政治，它通天道、地道、人道，天地人三才之道，就是把自然界与人文这个统统总体的，它都通达。这就是文，整个说的就是文化。思是什么呢？思是就这个人呢，就帝尧这个人呢，他的思路非常敏捷，他思想这个通达，无所不通的。我们一般人呢，我们读书也不容易读得明白，做任何事情呢也想得不周到，跟人家说话，听人家说话，有时候听得明白，有时候听不明白。这是我们普通人呢， 帝尧这个诗啊没有任何障碍的，这个思路是无所不通，所以郑康成的注解呀，就是律深通明啊，律是思虑、考虑，很深刻，明是聪明，他能够是通达一些，而且最快、最敏捷的，就是思。那么这个清明文字，这是帝尧的思德，是这个人的这个圣人的这四种德性，四种德。下面是安安，这个依照唯恐传讲，上面安字啊，当这个动词讲，帝尧以他这个清明文士四德了，能够安定天下，应当安定的这个人民。文言的句子就是说，帝尧以他清明文士四德，安天下之当安者，天下之当安者，天下所有的人都应当使他能够安居乐业，生活能够得到安定安全，包括来自自然的、来自人类社会的，让天下人呢都不要有这个恐惧，各种的这个灾害，让他心里啊得到安全感，使天下的所有人的安全呢都要得到保障，这就是当安者。天下所有的人都应当得到的这种安全安定，心里能够安然。上面的安子就是尧王他能够啊安天下这些个当安者，就是安安这两个字。云共客让光背思表，隔于上下。那么帝尧怎么样呢接待天下人呢？他做天子做帝王，面对他朝廷里面这个大小臣子以及外面这个老百姓，帝尧啊，他的这个，你看他待人接物是怎么样的？云共客让，云什么呢？云当心字讲，心呢，能够使所有的人相信他、信任他。上面讲那个安安呢，信任他能够给所有的人一种安全，也就是让天下人见到他心里自然就安了，有这个信心，他能取得天下人这种信任，这就云。 恭是什么呢？恭是恭敬。上面讲啊，就是勤就是庄严呢，勤庄严是就他这个自己的这个本身讲啊，这里是这个这个恭是别人看他的，别人一看他的时候啊，他不但本人庄严，他对人也一切恭敬，他虽然是一个天子，他对待任何人都是恭敬。科让，科是当能字讲，能啊，他无所不能，什么都能啊。他待人的话，人的这个任何的这个心理，人有任何的这个习气，种种的都不同的，他对待一些人呢、啊、都能够啊，是都能够相应啊，谁他都能够、啊、一见面呢都是他把天下的这个老百姓都看到自己人是一样的，这些能啊，让这个字，让就一切是退让，遇到这个有各种这个权利啊。各种利益都能让，圣人不讲不要这个名与利，什么都不要啊。最值得后人称赞的，孔夫子最推崇的就是这个让啊。天子这个位置他都能够让，他可以把这个让给人家。在他以前呢，天下没有让天下这个例子啊。从他开始，他能够禅让。那么这个让字呢是言字边，言语的言字边，这个字啊根据说文解字的解释，它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啊是人与人之间互相以言语遮让，你说我不对，我说你不对，互相遮让的让啊。那么另外一个字在左边加上挑手边，挑手边呢是推让呢，比如说这一件好东西啊，我推让给你，你不就说啊，你还推让给我，互相那个字才是，那是推让的，是那是让给人家，这个在言语上面呢互相责备人家。到后来呢，这两个字换了，不知在什么时候开始啊，把这个责让的这个字啊，用来做这个推让给人家。不过在尚书里边就是这么用了，可见呢用的已经很早了。现在呢就拿这个让字啊，解释为互相推让。互相礼让，但是讲 讲文字学的人呢，要知道这两个字有分别的，而且在讲原始的意义的话，它这个是正好相反。那么现在就让这个让就让推让讲了，他能够把天下都推进人家，就让给人家，这个待人接物啊，他有这样的这个好处啊。因此光背四表，他的光明普背了四表啊，四表是中国，不但中国书坛教化，中国以外的东西南北四边的话，都受他的教化。表是当外字讲。中国这个境外的四外都受他的这种道德的这个教化。不过这个光呢是古文学的这个叫光明讲，新文学家的光当广字讲，广大的广，所以这个尧的这种道德教化能够广大扩充到这个到中国四境以外的，这一种讲法也可以讲得通。这是一大段，这一大段呢，前面一小段就讲帝尧他怎么样来考察古代圣人的那些道德办事的方法，他能够行权，所以能够把这个天下治得好。第二小段秦明文思安安，就讲他本人的这个圣人的一种这个德啊，这个性德就是那样，以及他这个安安能够安天下之民，是讲他这种一个是贤，一个是能。秦明文思是他本身的贤，这个安安是他办政治的这个能才能。后面这个刚才讲的这个第三段，讲他能够面临天下的人民，不但面临天下，而且这个教化是广被四境之外，还呢隔于上下了。四境是空间的，这个是四横的方面的四周啊，上下这个更扩充的了。四表是横的空间，上下是这个就时间来讲，时间怎么说呢？孔子是主述尧舜，就把尧舜之道能够叙述一直到后来中国这个帝王讲政治的话，那些学读儒书的人都无一不向往尧舜政治，那个禅让政治。这就是隔于上下了，隔 就是知啊，能够他这个道德能够格也知也当这个极的讲，能够普及到上下古今。下面一大段，克明俊德，怡亲九族，啊，这个克明俊德这一句话，啊，《大学》里面，《礼记·大学篇》里面举了这一句话，举了这句话，《大学》是曾子做的了。曾子举了这一句话，后面就加了一句解释。曾子说：“克明俊德，字敏也。”克明俊德这一句话是讲究自己的这个心地光明啊。克明是光明。俊德是由那个光明的这个性德里面发出来的，这个俊德就指这个性德本性里面那个德，就是自明。那么再根据史记还有这个孔传，有不同的讲法，不同讲法，各位要自己看这个著书本子啊，看其他的注解，可以参考研究。那么不必都举了，就讲这个就可以了。怡亲九族啊。自己以自己的一个光明的心得来勤九族啊，勤九族什么呢？九族啊，那么由近推远，勤是这个勤勉的勤，大学里面不是说吗？大学之道啊，在明明德，在勤勉。勤勉就指的这个怡亲九族啊。那么九族祭墓，平章博兴，这个九族这个这是他的这个帝尧的这个最近的这个族啊。九族一个和睦了，祭墓是由他这个亲九族，然后这个九族都是互相在那里和睦，平章博兴百姓。这个百姓啊，那指的是什么呢？百官朝廷里面，除了这个帝尧自己的九族啊，还有在朝廷里这个大小官员呢，有这个百官。百官呢就是指的这个百姓。百官有百官的族，尧有尧的族，百官有百官的族，有百官的族姓，就是百姓。 平章是什么呢？平章呢，就是一律平等，平等的看待那些百官的这些家族。章是很明显的，就像有文章那样的。百姓昭明，百官这个族姓都昭明了，昭明也都因为受他的这种教化，都一切都是昭明啊，昭明是一切都很这个明白了。那么在呢，协和万邦，协是协和，就是两个字，就是啊，协就是和啊，能够合作的和，和呢是和谐，拿这两个字来讲就是和谐呀，和谐万邦。万邦的天下的诸侯，每一个诸侯是一个国家，邦就是国家，使得天下各国都能够一同和气，黎民于变时勇啊，黎民就是万民，所有的民众，就是包括了天下所有的人。于是呢，于，就是这个当这个奶子讲，奶呀，文言文讲的奶呀，是用口语讲，就是于是啊，于是或者更白话一点讲，这样子，这样子怎么样呢？于就是这个样子的意思。这样的话，变了，变就是变化了。经过他的这样的一个道德，这样的这个。由他自己的家族到这个朝廷的这个文武百官这个这个家族啊，百官的家族推行到这个天下万邦，都能天下如一家，一团和气。因此天下人民呢，于是就变化了。变化怎么样呢？使用啊，使当狮子讲的，这个用当盒子讲的，使用就这样的和气啊，使就是使，是不是的使，是不是就是当这个讲，这样的讲，天下老百姓于是就变化成这样的和气。怎么样和气呢？天下像一家那样的和和气气的相聚在一起，就是天下太平。圣人治理天下，他所以能够这样的话，要注意这个亲民文思，这是圣人呢。就凭这个四个字，就是我们尊敬他，确实是个圣人呢。后边讲的他的这个事功啊，表现出他的这个功德了，就是完全符合他这个圣人的这个自己这个 圣人的本质本体啊。这一段中国儒学讲究都是有所本的，怎么有所本呢？孔子主孰尧舜是在中庸里面讲的，他就叙述尧舜之道。当然他教学生都把尧舜之道啊都教给学生，所以曾子做大学的时候啊，开头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然后那一段大学第一章开头第一章就是这一段，他根据的就是根据尧典。我们现在休息一会再继续。